第四十八集。
沈志远见他气色极好，想着自己接下来要告诉他的话，心头便蓦然一紧，眼睛里渐渐涌起愧疚与心疼。见他神色不对，沈淑影疑惑道：
哥，你怎么了？
沈志远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岗哨，还有屋子里的下人，便握住妹妹的胳膊，压低了声音道：
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哥哥有话告诉你。
沈淑影心头不解，却没有多问，只将沈志远带到了客房，关上房门，沈志远又四处检查了一番，确信没有人偷听他们兄妹说话后，才用极低的声音道：
小影，我这次回来是要带你走。
沈淑影听了这话一惊，眸中是不懂的神色，问道：
你要带我去哪儿？
沈淑影看着他的眼睛低声道：
我已经在法国将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，你可以继续读书，等我将国内的事情处理好，我便去法国找你，咱们兄妹便在法国过日子，永远不再回来。
沈淑影眼中满是诧异，心头却慌得厉害，忍不住攥住沈志远的胳膊问道：
为什么？
沈志远按住他的手，字字艰涩：
小影，你不能在贺吉臣身边待下去了。
听了这话，沈淑影只觉得脑子里轰然一响，他焦急地看着兄长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沈志远深吸了口气，全盘托出：
你曾经问我我在国外做什么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在法国参加了革命运动，如今组织上下了新的命令，小影，你听哥哥的话，跟我走。
沈淑影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隔了许久才喃喃道：
哥哥，你加入了革命党？
沈志远轻轻点了点头。沈淑影只觉得自己的心倏然凉了，前不久贺继山才下令在北平城中全力诛杀革命党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哥哥竟然会加入革命党。
你和他不是好朋友吗？
沈淑影轻声道，眸子里已是水光浅浅。
小影，我和贺继山是好朋友，可当初我们在军校的时候，我和他便政见相左，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。我一直都不希望会和他有对立的一天，但如今我不得不这样做。
沈志远的声音听起来沉闷而无奈，犹如火车呼啸在沈淑影的耳旁，轰隆隆地驶过去，震得他头皮发麻。
那既然这样，当初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到他的府上？
沈淑影终于忍不住，泪珠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沈志远眸光一暗，沉默许久才开口：
当初我远赴法国，随时都会掉脑袋，若一旦事发，连你也会被牵扯进来，而只有他的官邸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沈淑影摇着头，对着沈志远哽咽道：
当初把我送来的人是你，如今要把我带走的也是你，哥哥，你有为我想过吗？
沈志远眸中闪过一抹歉疚，他上前一步揽住了沈淑影的肩头，沉声道：
是哥哥对不起你，等你去了法国，一切可以从头开始，将这一切都忘了。
沈淑影拼命摇着头，他的手抚上了自己的小腹，一大颗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沈志远注意到他的手势，瞳孔便一阵收缩，暗哑着道：
你有了他的孩子。
沈淑影挣脱兄长的胳膊，流着泪站在那里看着他，声音凄清却坚定：
我不会走，我不会离开我孩子的父亲。
沈志远脸色一白，胳膊突然垂了下来，他凝视着自己的妹妹，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：
小影，不是哥哥逼你，你若选择了贺吉山，往后我们兄妹怕是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。
沈淑莹脸色刷的变得煞白，她惊恐地盯着哥哥，一颗心抽得死紧，痛得漫无边际。
一定要这样吗？
对于政治上的事情，她永远都不懂。沈志远默然不语，唯有一双眸子格外黑亮，他无声地按了按沈淑颖的肩头，轻声说道，
小颖，哥哥再问你一次，你跟不跟我走？
沈淑颖的泪水一滴滴地落下来，他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，要在贺继山与沈志远之间做出选择，简直让他肝肠寸断，他没法选择，只能在那儿哭。沈志远叹了口气，抱了抱他的身子，在他耳旁温声道，
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往后无论我与他之间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难过。
说完大手在妹妹的脸上轻轻抚过，转身便走。
哥哥！
沈淑颖上前紧紧抱住了兄长，声泪俱下，
哥哥你别走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走。
沈志远回过头，心如刀割，他将沈淑颖抱在怀里。
小颖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曾让你与他好好过日子，但现在的情形，我只希望你能听哥哥的话，离开他。
可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
沈淑颖喃喃出声。沈志远顿了顿，沉声道，
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，那就在法国把他生下来，如果不想要，那就把他打掉。
沈淑颖美眸倏然睁大，似乎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兄长。沈志远移开目光，再次开口，
你年纪还小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我和他之间不是他死就是我活。
沈志远说到这里，声音更是艰涩，
那到时你会受不了的。
沈淑颖几乎愣住，她从未想过在这世上她最爱的两个男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生死对头。沈志远深吸了口气，离去前又说了一句，
你好好想想，这段日子我都会在北平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
见他要走，沈淑颖回过神来，慌忙拉住他的衣袖，低哑着道，
哥哥你要小心，现在全城都在诛杀革命党。
沈志远拍了拍他的手道，
放心，组织会确保我的安全。
说完这句，沈志远再次深深地看了妹妹一眼，转身离开了官邸。看着兄长的背影，沈淑颖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，他怔怔地坐在那里，半天都没有动一下身子。晚间贺继山回来的极早，刚踏进东楼，就听丫鬟说沈淑颖已经歇下了。他微微颔首，推开卧室的门，就见沈淑颖躺在床上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望着天花板出神。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直到自己的身影将他整个罩住，沈淑颖才回过神来。
你回来了？
见到他，沈淑颖明显吃了一惊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在想什么？
他微微一笑，将军装脱下，伸出手探进棉被里，抚上他的小腹。
没什么，就是有点害怕。
沈淑颖看着他的眼睛，身子却抑制不住的轻颤。
怎么了？
眉头一皱，伸出大手将他揽在怀里。
我听府里的人说，你下令全城诛杀革命党，已经有许多人在菜市口被斩首示众，他们说得津津有味，我只觉得怕得慌。
是谁在你面前说这些？
贺继山闻言，眸底浮上一抹森然，整个人透出一股杀意。见他动怒，沈淑颖更是害怕，忙握住他的大手问道，
继山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真的？
贺继山怜他孕中多思，于是将眸底的戾气压了下去，温声安慰道，
不错，的确是抓了几个革命党，已经坐实了罪名，在菜市口枭首示众，不过 是为了杀一儆百而已，以后这些话你不要听，安心养胎。
沈淑颖垂首不语，贺继山见他脸色苍白，刚要开口再哄几句，就见他抬起杏眸，声音亦是软软的，
继山，你收回命令好不好，不要再杀革命党了。
贺继山闻言便觉得好笑，刚要轻描淡写地带过去，却见沈淑颖眸子里落下好大一颗泪珠，而他的大手则被他握着抚上他的小腹。
咱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，你就当是为孩子积福，这段日子你不要再杀人了好吗？
贺继山听他提起孩子，眸心顿时一震，身子也在刹那间变得僵硬起来，他的大手落在他柔软的小腹上，沈淑颖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，小腹那里却依旧十分平坦，可纵使如此，男人的大手也不敢乱动，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就在这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贺继山唇角勾勒出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大手在他的小腹上轻柔地抚摸着，终是点了点头，说了一个字，
好。
沈淑颖见他点头，只觉心头一松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缓缓落了下去，全身的力气都好似被抽走了，只得软软地倚在男人的怀里。
听柳妈说明轩下午过来了。
贺继山揽着他的腰骤然开口，沈淑颖身子一正，心跳顿时快了起来，只将脸埋在他的胸口，不敢去看他的眼睛。
哥哥这次连声招呼都没打就从法国赶了回来，连我都被吓了一跳。
贺继山不动声色，只笑道，
明轩年纪也不小了，整日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你是他妹妹，等下一次见到他还是提醒他让他早点成婚，给你娶一个嫂嫂吧。
沈淑颖心头酸涩，喉中哽得难受，生怕开口说话便会露出哭腔，所以也不敢答话，只点了点头。而贺继山伸出胳膊将他的身子揽住，低眸看了一眼怀中的沈淑颖，眼底是深不见底的光芒。沈志远自那日后便再也没有来过官邸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沈淑颖的小腹渐渐隆起，甚至已经可以察觉到轻微的胎动，而他的身子却渐渐消瘦下去。自那日听得沈志远要带他走，知道他竟是加入了革命党，他便经常做噩梦。在梦里，他经常会听到一声枪响，是贺继山将他杀了，或者是沈志远开了枪将贺继山杀了。每次醒来都是蚀骨般的痛。